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8月13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华盛顿时间上午7点。在这次这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之音从孙广的密友那里获悉，被失踪12天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广已经被国保送回济南家中软禁，目前仍然被严密看守。深圳嘉士科技公司青年为组建工会维权遭打压，各地志愿者组成的声援团出现，近日有声援团成员被人绑架，引来更多的外地学生声援。台湾总统蔡英文抵达洛杉矶，在受到台湾当地民众的热情欢迎。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从孙文广的朋友处获悉，被失踪12天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已经被国保送回济南家中软禁，目前仍然被严密看守，他的夫人也一同回家。美国之音无法与孙教授取得联系，他的座机、手机均无法接通，其手机处于关机状态。这位84岁的中国裔人士的朋友透露，孙教授夫妇8月1日夜间从家中被带走后，一直不停地变换拘禁地点，从济南军区所属的燕子山庄到济南其他地方，12天换了4家宾馆。期间，孙文广的电话、座机、手机及电脑等私人通讯工具都被国保抄走。孙文广的朋友披露，孙教授要求他们联系美国之音，并转达他安全回到家中的信息。孙文广告诉他们，国保人员搜查了他的家，拿走了他的所有的手机、固定电话和电脑。朋友们还说，他的社交媒体账号被封锁。孙文广是8月1日晚上在家中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直播时被当地公安人员带走的。当时他正在批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备受诟病的撒币外交的做法。这一因发表言论而受到警察粗暴干预的事件对国际舆论造成震撼，受到西方主流媒体的普遍关注。上个周末，150多名山东大学校友联署一封致山东大学校方的公开信，要求有关部门立刻公布孙文广的下落，保护其言论自由、人身自由等公民权利，并保证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在家里参加美国之音电话直播电视节目的时候呢，显然是遭到警方带走，目前已经失踪将近2周，还是下落不明。有上百名山东大学的校友最近呢联署一封致山东大学校方的公开信，对这位已经有84岁高龄的老人的下落，还有他的身体健康以及人身自由状况表示关注，敦促有关方面公布孙文广的下落，充分的尊重个人权利，公开透明，还原真相。那么，并且要保证这个事件在山东大学内不会再发生。那么，有关于这个事件的最新状况呢？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来进行有关的报道。叶斌，你好。
你好，婉晨。
对，这封公开信呢，显然是最新的一个事态的发展哈。来介绍一下这个公开信的情况好吗？
好的，这份公开信强调，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并且说所有的部门、组织和个人都应该在宪法的框架下行事，都有保障和维护言论自由、行动自由、人身安全等个人私权的责任和义务啊。那么公开信还质问山大校方，是否提前知道或者参与了这次失踪事件，以及山大校方在事后的处理方法和结论如何等等。那么这份公开信呢，是由山大历史系的7、8级学生啊，王书军，电子专业7级的曹海波， 生物系七七级谭小云等100多名校友公开联署。那么公开信提到，多家西方主流媒体报道了孙文广教授是在接受美国之音连线采访时被人强行闯入而带走的消息。那么但是公开信没有提到孙文广被带走的时候呢，正在呼吁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正视众多中国人仍然处于贫困状态的现实，停止将亿万金钱慷慨援外的所谓法币外交的做法。那么现在人在美国纽约的山大校友王淑君是一名历史学者，那么他在这封公开信上签了名，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孙文广事件反映了济南警方对待批评人士非常粗暴无礼，对一位高龄老人很不人道。那么他希望呢，当局对待批评意见采取包容态度，兼听则明，闻者足戒。那么他还认为，这个对孙文广先生的这样的一个强行带走，而且这个不明下落的这样的一个事态呢，是对中国的国际形象严重的伤害啊，是给习近平的这个依法治国的这个理念呢抹黑等等。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这个王淑君先生刚刚不久前接受我的电话采访时的一段录音啊。
好的，叶斌，因为我们在这段录里面的声音的效果并不是并不是特别好，你可不可以就是说摘述一下这位专家的想法？
中国公民在微信群里面传播的这个公开信呢，已经至少有150多位山大的校友联署，那么联署呢还在继续当中。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孙文广教授他这个新闻呢已经就像刚刚你在报道里面讲的，西方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啦，还有美国的国家广播电台等等哈都有报道，美国的国务院也对此做出了这个回应哈，说是对于这个孙文广教授的家里面参加美国之音采访说被破门警察破门而入这个事情呢感到非常的关切哈，做出了很多的呼吁。那么现在大家最关切就是孙文广教授到底目前状况如何呢？
那么孙文广先生呢到目前我们所知呢还是处于这个下落不明一个被失踪的状态啊。那么自从8月1号孙文广事件发生以来呢，我们北京分社的记者呢就赶到济南去查问啊，我们也这个致电致函山大党委宣传部10多次啊，我们还这个亲自到了这个山大党委宣传部的办公室去找人，那么我们还第一时间呢向山大的公安处报了案，可是呢山大校方呢至今没有答复，对于如何处理孙文广事件和如何确保他的人身安全和自由等方面呢都没有明确的说法。那么济南市公安局呢在接到美国之音采访提问传真函1周以后才联系记者，告知记者必须通过济南市外宣办，就是济南市的这个中共市委宣传部和济南市政府的这个外宣办来获得采访的许可，才能够呢这个回答孙文广事件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给济南市的外宣办呢这个发去了传真，要求呢这个说明情况来答复美国之音的提出的问题，但是截至目前呢济南市外宣办还没有答复美国之音的采访提问请求。完成。
对，孙文广教授目前情况还是不明哈，但是我们刚刚也谈到了美国国务院对这孙文广教授的这个案子呢提出了这个说明哈，同时呢也敦促中国应该要尊重人民的这个言论自由。另外呢，美国也有两位参议员呢重量级参议员，他们也都发表声明敦促中国应该要立即释放孙文广教授。那么对这些反应啊，中国官方有什么样回应呢？
中国官方呢，就像我在上个星期啊，我在几次做连线报道的时候说到的那样，这个我们一直跟中国外交部、外国记者处和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多次联系，我们也发去了传真函，但是呢，这个外交部说没有相关的信息啊，那么就是说一直呢就对这个事情没有发表任何正式的公开的意见，基本上就是处于一个这个保持沉默或者是这个讳莫如深的这么一个态度。那么中国的官媒呢对这件事情也是集体失声啊，这个只字不提。尽管这个事情在这个中国境外啊，包括香港啊、台湾都这个有很大的这个反响和反弹。目前呢就是基本情况就是说我们还在继续关注孙文广这个被失踪的这个事件的发展，那么要继续寻找查找这个孙文广夫妇的下落。
好，我们也希望，我们也但愿孙文广教授夫妇能够平安无恙啊。好，我们非常谢谢叶斌从北京我们做的及时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名在中国清华大学新闻系学习的德国留学生，因为追踪中国维权律师遭打压的事件，星期天被中国当局驱逐出境。24岁的德国留学生穆达维在他的推特上说：“我的中国故事将很快结束，一个小时内将离开中国。”穆达维已经在8月12日星期日早间登上飞机离开中国。穆达维在中国期间采访了多名维权律师或家属，其中包括被捕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李文足在今年4月发起徒步百里寻夫之旅期间，穆达维曾经跟踪拍摄并遭到警方的拘押和讯问。中国当局指责穆达维所从事的活动不属于其学生签证的范畴，缩短了他在中国的居住许可，他下学期的签证申请也遭到拒绝。穆达维拥有中国专业的学士学位，也深知中国新闻自由的现状。他表示，他曾经期望大学校园内会有更多的自由。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深圳嘉士科技公司青年为组建工会维权遭打压，各地志愿者组成的声援团出现。近日有声援团成员被人绑架，于是又引来另外一批外地学生赶来声援，星期一上午举行了抗议活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深圳嘉士工人为成立工会的维权行动星期一上午又出现新的动向，一批声援团的年轻人打着横幅来到深圳龙江城广场声援昨晚被架走后失联的声援团成员沈梦雨，声讨他们所说的黑社会势力。网上视频显示，在场的男青年们先后发表演讲。
我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边，我们有广东的，有广西的，有湖南的，有湖北的，有江苏的，
那就让他们抓起来，让他们罪恶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我们绝不畏惧，我们不怕坐牢，我们不怕起诉，我们绝不低头。
社交媒体平台消息显示，在深圳声援嘉士青年组建工会行动的沈梦雨11日晚上被人强行带走。劳工研究网站刊载的短讯说，8月11日晚7点半，沈梦雨在与父母吃完饭后被自称他叔叔伯伯的人架走，下落不明。 短讯还同时列出了深圳市长热线、深圳报警电话等，以及希望前来深圳支援的联系方式。发出这则短讯的是名为左翼青年的郑永明和北大青年岳新。岳新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2014级学生，主修印尼语。12日上午10点半，记者试图与郑永明联系，电话未通，但是找到了正在赶路的岳新，进行了简短交谈，询问了他们目前的最新状况。他说：“
我们现在就是暂时没有特殊状况出现，然后一切都是以我们现在快讯为准就可以了。”
刚才我给郑永明打电话，他的电话一直不通，他会不会有什么状况出现呢？
他没有什么问题。
好，孟雨的状况现在怎么样？
孟雨现在依然处于失联状态。
中午记者又联系到岳新，他强调带走沈梦雨的人根本不是什么叔叔伯伯。岳新说，
三个不明身份的人根本就不是梦雨的亲戚。
网上视频显示，沈梦雨被不明身份人员架走后，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苏等地的学生闻讯奔赴深圳坪山与声援团会合，他们高呼黑恶势力控制梦雨可耻，家事工人组建工会无罪等口号。沈梦雨被人架走后，声援团成员很快向当地公安部门报警，但是被警察像犯人一样审讯，而且对案件只做了行政笔录，没有做刑事笔录。中国劳工通讯的《中国工人运动观察报告2015至2017》说，目前中国劳资矛盾激化程度已经越过了政治和民生的临界点，并且直接威胁到政权的合法性。还有名为 CK 的劳工学者表示，目前家事事件已经由劳工运动转化为由毛左主导的街头政治运动，一批左翼青年充当先锋，他们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奋斗，其精神可嘉，但是与劳工运动愈行愈远。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中南美洲，过境美国抵达洛杉矶，受到台湾当地民众的热情欢迎。蔡英文与民众握手致意，随团出访的还包括台湾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外交部长吴钊燮等官员。这是台湾旅行法通过后，台湾总统蔡英文首度过境美国，到巴拉圭和伯利兹访问。蔡英文在洛杉矶期间参访了洛杉矶侨教中心，与台美青年举行了座谈会。蔡英文总统星期天下午从台湾启程，开始了同庆之旅。在中国继续打压台湾外交空间之际，蔡英文表示仍将坚持拓展外交空间，坚守民主价值。蔡英文在登机前发表讲话，称带领台湾走出去是他的责任。他说，只要我们坚持，就没有人可以磨灭台湾的存在。蔡英文当选总统后，北京方面因为这位民进党籍总统不愿意承认所谓的九二共识，而加大了挤压台湾国际空间的力度。他任总统两年期间，台湾邦交国数从22个减到当前的18个，今年已经有布基纳法索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与台湾断交。蔡英文此行主要目的是参加巴拉圭新任总统阿布陀的就职典礼，随后将访问贝里斯。蔡英文此行将过境美国洛杉矶和休斯敦。北京已经对美国准许台湾总统过境美国表示严重不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来再度成为他控制下的中国媒体所宣传的无所不通、无所不能的万能领导人，对各行各业发出英明的最高指示。与此同时，习近平对中国眼下所面临的一系列涉及公众利益的重大事件保持沉默。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再度强调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要定于一尊，一尊就是习近平的当今中国。中国官方媒体近来有关习近平个人崇拜的宣传，看似在降温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开始升温。习近平引领中国经济行稳致远，习近平推崇的那些奋斗者，青年习近平的人格力量，无信不立，习近平为何重视诚信，国士无双，风骨流芳，习近平何以对这些知识分子念念不忘。从习近平所掌控的中共官方媒体的这些宣传报道的标题来看，习近平依然是当今中国的伟大领袖和超级能人。然而，在中国国内外的一些分析家们看来，对不透明的中国政治进行大致靠谱的分析和判断，不仅要看中共所掌控的官方媒体在宣传什么，而且更要看中国官媒在回避什么。大多数分析家都认为，对四十年来一直宣传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中共当局来说，习近平上台以来所奉行的高调宣扬民族主义，以及通过网络安全法等法律强迫外国公司转移技术、交出商业机密的做法，引起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强烈反弹，导致美中贸易战爆发。面对美国川普政府为改变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而采取的贸易惩罚措施，习近平当局显示出明显的被动狼狈。北京政府一度在外国记者追问对美国步步紧逼的攻势有何应对措施时，无言以对。美国先是对中国$340亿的输美产品加征25%的关税，近日来再对来自中国的$160亿的产品加征关税，并计划再对$2000亿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习近平当局先是声色俱厉，声言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贸易战跟美国打到底。有报道说，习近平甚至亲口说对美国要以牙还牙，绝不示弱。但中共当局随后放软身段，不再提不惜代价或以牙还牙，而是规劝美国为了美国自身的利益，不要再跟中国打贸易战。近日来，习近平当局又开始宣扬在贸易问题上准备 跟美国打持久战。有几个星期前的令人感到意外的突然柔软，变为现在的半硬半软的状态。与此同时，自美中贸易战在7月6日正式打响以来，对中国经济举足轻重的美中贸易问题，尤其是美中贸易战问题，成为中国官方媒体顾左右而言他、竭力回避的问题。观察家们倾向于认为，中国官方媒体之所以回避这个问题，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美中两国走入贸易战在很大程度上是头脑明显发热的习近平所主导的高调强调中国要在国际舞台上取代美国成为霸主的政策和宣传，甚至提出毫不掩饰的厉害了我的国这样的宣传影片，导致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警惕，并决心与中国对抗，导致中国陷入被动。这种事情无法对中国公众交代，因此官方媒体选择回避这个话题。在观察家们看来，中国官方媒体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回避美中贸易战这个话题的另一个原因是，习近平以及他所掌控的中国官方媒体和中共民意监控部门发现，习近平上台以来所频繁使用的煽动民族主义的做法已经变得不好用了，甚至是有反作用了。在当今中国的互联网上，中国网民在广泛普及中共当局所谓的无法阻挡的公民教育，这种教育以如下的对话为代表。 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跟美国把贸易战打到底。嗨，得了吧，你以为你属于我们吗？想得美，你就是被那牺牲的代价。截至目前，中国当局显然还没有想出如何应对中国网民所进行的这种自发的公众教育。观察家们认为，民族主义的牌之所以被习近平如此迅速地玩坏，是因为习近平上台以来毫不隐晦地展示出他对损害中国公众利益的权贵资本主义的强力支持和保护。这种保护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中包括选择性反腐，令公众看到他所谓的反腐败并不是要真反腐败，而是权力斗争，坚决抵抗和封杀公众要求中共官员公示财产以杜绝贪污腐败的呼吁，禁止谈论权贵资本主义这个话题，对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林这样的被曝在国外有大批来源不明巨额存款的人和习近平的姐夫在国外隐藏资产的消息竭力封杀。尽管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官方媒体近日来对习近平个人崇拜在相对冷却一段时间之后再度升温，习近平又开始被宣传为万能领导人，好似对中国的方方面面各种问题都有指示，但习近平却对中国以及中共政权眼下所面临的一系列严重问题依然不发，其中包括在中国国内引起公众不安的议论并得到境外媒体报道的问题，包括一度得到习近平政府提倡和支持的 P2P 网络理财平台近来大批倒闭，血本无归的投资受害人在北京维权抗议受到当局强力的维稳，维稳的手段包括当场抓捕维权者遣送回原籍，威胁维权者假如再抗议将剥夺其工作，新疆多达100万人被关进所谓的再教育营，中共当局在新疆实行的无所不用其极的镇压手段包括军警密布大街小巷，动用人工智能面部识别系统监视跟踪公民，维吾尔族人到中国内地旅行被禁止投诉，为他们提供住宿的人或商家被罚款，外出的维族人将被抓捕遣送回新疆，这些措施导致大批中国公众感到一种唇亡齿寒感，担心维吾尔族人的这种命运很快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中国媒体对此没有报道，中国的网民在网上的议论也随时被删除。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维州当局试图拆除那里扩建完工不久的大清真寺，受到当地回族穆斯林的强烈抗议和反对，并得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穆斯林的声援。在当局摆开架势一定要拆除并与决心守护清真寺的穆斯林对峙几天之后，当局宣布将暂缓拆除，这是中共当局在拆除清真寺和教堂方面的罕见让步。眼下外界在普遍猜测中共最高领导层正在避暑休假地北戴河聚会，在那里中共现任领导人和前任领导人将举行私下的非正式的会议或意见交换，据信中共许多重要的决策将在这种非正式的意见和会议据信中共许多重要的决策将在这种非正式的会议和意见交换中决定。外界普遍猜测习近平上台以来所展示的在很多批评者看来是刚愎自用治国无方的种种做法在中共高层引起了不满，并导致前一段时间中国官方媒体对他的个人崇拜宣传一度明显降温。然而在过去的几天里，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宣传又明显升温，现在外界不清楚究竟是这究竟是习近平大势已去的大形势下的回光返照，还是习近平过去几天在北戴河 重新在中共最高层夺取了主动权。许多观察家认为，不管是哪种情况，习近平作为中共领导人的无能是众所周知，已经使他丧失了民心。包括一度对他抱有好感的中国底层民众也对他丧失了信心，这也使他丧失了中共的党心，导致中共内部很多人担心中共会毁在习近平手上。与此同时，只是接受了完整的小学教育的习近平掌控的中共媒体在继续大力宣扬习近平是文韬武略的全才。8月11日星期六，中共的党建网发表题为习近平的系统思维方法的文章。文章的第一段是，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方面的思维和决策，表现出系统思维方法的科学性与系统性。党建网微平台摘录了习近平关于系统思维方法的部分论述，以详读者。各位听众，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华盛顿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博士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李成就美中贸易争端、川普总统处理美中贸易的手法以及美中关系未来可能遭遇的冲突与危机发表了看法。接下来请听专访的内容。
美中关系目前处于你认为是89年以来的可以说是最低迷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但你说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这样的事件来导致这样的一种状况，但是在目前这个当下呢，我们就不能不说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争端。那么刚才你也提到这个川普总统啊，他没有当总统之前没有任何的从政的经验，但是呢一般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那您觉得他对美中贸易争端，就是在贸易问题上来处理美中关系的迄今为止的这个做法，美国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呢首先回答呢，这个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呢，他的变和与不变。他的不变呢，是他一直认为呢，这个美国呢在贸易问题上，他的前任呢实际上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谈判的高手，不管是奥巴马或者是克林顿还是小布什都不是高手，都损害了美国的意义。所以呢他也不仅是在中美贸易问题上，还在其他一些贸易问题上面，包括跟德国跟那个北美的那个墨西哥啊、加拿大等等那个 NAFTA 条约，他都有很多批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呢有他的一些不变的一些因素，实际上是一贯而为之的。他在竞选时候也是这样，而且呢从贸易的测试来讲呢，最主要的来自于中国，而且呢我们知道那个这个总数数量呢就是非常非常高的来自于中国，所以呢他对中国呢在这个问题上呢他一定会那个加强对中国的压力。但是同时呢他的变是在于呢，他要把这些问题呢都放在一个大的框架，所有的东西对他来讲，一个商人来讲都是可以转换的，都可以做成交易的。所以对他来讲更主要的是他自己的在美国人民心目当中的他的地位，他的支持率，然后呢他的外交政策当中他要首先要取得的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实际上呢这朝核问题的是最主要的，从他的角度来讲。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在不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人们最担心的问题，尤其是他在共和党的他的对手就是最后选举当中希拉里一直在批评他，你能告诉美国人民你能够相信这样一个人能够管那个这个按核武器的纽的人吗？所以呢他就要显示实际上他不是这么无能，他实际上呢是确实呢，而且呢不仅在这个问题上有他独到的见地，而且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是一切的要解决，不管是在伊朗问题上面，伊朗的核武器问题上，还是尤其是在朝鲜的核武器问题上，他就要显出他能够兑现， 他能够取得他的前任所无法取得的事情，这样对他的支持率来讲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是他最主要的事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他可以让位，而且他讲得很清楚，包括以前的把中国认为这个货币操纵国啊，他说我为什么要让中国做货币操纵国，在很多问题上我需要中国的合作，什么问题呢？就是朝核问题。所以这就是他的变和不变，那个在贸易问题上。但是我还想补充一点，实际上呢，这个不管是无论是特朗普做总统还是希拉里做总统，任何人做总统，在贸易问题上呢，到了现在这个时期当中，一定会对中国有很多批评。实际上呢，中国的知识界学界经济界的也意识到，实际上在中国在执行 WTO 方面呢，确实有很多问题。中国的这个国进民退的问题呢实际上呢，不仅在改变了中国在国际事务当中的这个经际事务当中一些正面的一个形象，实际上在国内的也受到了很多批评，尤其是国内的私有企业。而且中国领导人呢，在一定程度上讲呢，也愿意在这些问题上来改变一些现有的一些做法。而且呢，中国领导人也提出了可能跟 WTO 一样，中国加入 WTO 一样，来可以倒逼中国的本身的国内的经济改革。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包括习近平主席呢在博鳌会议上的发言，包括刘鹤副总理在很多场合当中他说的东西呢，都表明了中国在这些问题上呢是可以有余地来妥协的。这不是由完全出于美国的压力，而且中国本身的进一步的开放也需要做这些变化。但现在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贸易问题，而且在既然贸易问题上面呢，由于总统他跟自己的团队呢是有很多不相吻合的一些做法，而且呢他的团队呢里边的几个人呢的互相呢都在斗，而且呢没有一定的就是可以告诉中国的到底美国想要什么，到底美国能做什么，这些东西是不是合理。所以呢在整个美国的各界里边呢也产生了这样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一方面呢，美国的企业是希望这个总统或者行政部门在很多问题上呢保护美国的企业的利益或者是在贸易问题上等等这些方面是支持的。但是呢，这并不等于说这些企业要跟中国打一个贸易战，而总统呢他认为呢他可能有余地来给中国施压。因为呢在美国呢有很多学者的分析报告认为呢，从贸易战的角度来讲呢，也许会两败俱伤，但是呢这个败的程度呢是不一样的，冲击的程度呢美国呢要小得多。一方面呢是由于整个外贸在美国这个 GDP 当中的比率和对中国的依赖度，而中国的外贸尤其是跟美国的贸易这种依赖度呢这是无法相比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他总统呢或者他团队呢就认为呢他们有余地来给中国施加压力。
如果让您来说未来的三年或者到七年内，也就是川普总统可能担任总统的未来的这几年里边，美中关系如果会遭遇危机的话，您认为什么会是美中关系可能会遭遇的危机，最大的危机？
我觉得对很多方面我们无法确定哪一个。当然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台湾问题呢是最关键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呢发生了很多事情，尤其是台湾旅行法，而且呢美国的一些重要的领导人，无论是国会的参议员啊或者是国家安全顾问啊，都是有很多强硬的这个表示。而且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包括有可能的美国的进一步的很多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的这些或者是被认为是非常非常有挑战中国红线的一些举措呢，可能会成为一些问题的一些一出发点。而同时呢，美国的方面呢在南海问题上呢，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下面呢，很多主要的关键人物呢都可能认为呢要用比较强硬的方法，而不是像这奥巴马当时不了了之的做法呢，来针对中国在南海这个地区当中的建岛和扩张。所以呢，这两个呢是非常非常值得注意的两个地区可能发生的一些冲突，而这个冲突呢将会非常非常严重。也就是刚才讲到了，目前来讲中美关系的恶化并没有一个突发事件，而这种事情当中擦枪走火然后造成的冲突可能成为一个使人很难逆转的这种突发事件。那不仅是这些问题，还有比如说 刚才贸易问题，贸易问题一般来讲呢不会引起整个中美关系的就是这个恶化，但是呢现在情况不一样。如果美国的很多人决策者认为呢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有他自己的这个余地呢来压给中国压力，而中国呢最后由于这个贸易战的发生造成了中国经济的急剧的滑落，包括现在的这个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这些在过去几年当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能以后还会有很大的变化，包括这个贸易上呢很由于制裁啊或者有些举动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对股票市场的冲击，最关键的是对中国房市的冲击，而这个造成呢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上的一个不稳定，而是造成了整个政治上的一个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将会以非常强硬的手段来进行回击，而这个回击本身呢就会使两国关系呢造成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损害，甚至于非常非常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这种对全球经济的造成的一些冲击啊，这是非常非常负面的啊。这个呢本身呢也会带来一连串的这个连锁反应，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还有呢现在两国在科技上面的竞争呢变得越来越明显，实际上中美两国呢在科技在文化教育上面都有很多合作点，而且呢包括现在的 AI 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呢两国呢有太多的理由要互相合作，包括网络安全等等，但是呢这里边 AI 和网络安全问题上都有一些新的特点，也就是说呢过去呢就是在冷战时期呢这个由于美国和俄罗斯和苏联都有核武器，所以的核武器造成了一个互相的一个平衡，因为呢你第一次打击以后呢对方会报复啊，这个呢造成了我们说的那个核平衡在一定上，所以说有人说呢既是冷战又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和平期，来避免了热战的发生。而现在呢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在现在的就是我们说这超级战，中国的很多学者说超级战的时候呢有时候呢优势呢给先发制人的一方，这就是造成了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对以后怎么我们维持平衡，维持这种尤其是在这种关键性的科技上面的当中的互通信息避免误判，甚至避免呢就是某一方呢来做一些非常非常就是造成整个危机的一种先发制人的手段。所以呢这些东西呢都是给我们现在的学者研究人员呢很大很大的一个命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司法部宣布，一名住在马萨诸塞州的中国公民星期二在联邦法庭对贩毒指控认罪，他被控从中国寄送至美国的阿片类药物，然后转而将它散布至俄亥俄州等其他地方。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呢，在8月7日宣布，一名住在马赛诸塞州的中国公民在联邦法庭对他贩毒的指控认罪。他被控收取从中国寄送至美国的阿片类药物，之后呢，转而将其散播至俄亥俄州各地。这名名叫王斌的43岁男子对10项指控认罪，其中包括共谋贩毒、共谋进口违禁药品以及散播毒品。他将于今年11月13日接受量刑判决。王斌在波士顿附近拥有数家公司，但是呢，这些公司的地址都是马赛诸塞州沃本的一个厂房。那么根据司法部的文件，在俄亥俄州西北部出现一系列阿片类药物致死案件之后，执法人员开始对进入美国的芬太尼、类芬太尼和其他阿片类药物进行调查。调查人员随后发现了这些药物被在网上预订，通过联邦快递和美国邮局等途径进入美国。检察官说，通过一家中国网站购买的阿片类药物，2015年在俄亥俄州造成了2起死亡案例。联邦调查人员佯装买家在中国网站订货之后，发现这些阿片类药物呢，从中国被寄往王斌所在的马赛诸塞州厂房，再由王斌在美国通过邮政系统进行分发。美国俄亥俄州联邦检察官赫尔曼说，王斌让致命的阿片类药物和其他物品进入美国，并将其分发到俄亥俄州和美国各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那么我们知道川普政府在2017年宣布阿片问题是美国进入全国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而据边境保护局的估算，美国境内约80%的非法阿片类药物呢都是从中国流入美国。那么流入的方式也跟上述这起案件非常的相似，是通过联邦快递 FedEx 或者呢是美国邮政系统等电子商务的方式流入美国。参议院今年年初公布的一份报告表示，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有近8亿美元的芬太尼药片通过这种方法卖给了美国的网购客户。那么川普总统也在今年1月签署了一项新的法律，为海关和边防机构追加900万美元的经费，用于添置新的检测装置和化验设备，对付来自中国和墨西哥等地的毒品输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今年是金门823战役60周年，台湾国防部除了举办纪念特展之外，国防部长严德发还强调要汲取历史教训，不能将和平建筑在敌人的善意之上。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星期五出席823战役60周年纪念特展时表示，除了缅怀先贤先烈保国为民的牺牲奉献之外，更重要的是提醒台湾人民汲取过往历史的教训。
和平绝不会建筑在敌人的善意之上，唯有凭借着我们全体国人大家上下一心、团结一致以及坚实的国防战力，才能够使敌人不敢越雷池一步。
严德发还说，当前积极推动的募兵制、贯彻国防自主政策以及编列足够国防预算等等，都是要加速提升战力，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台湾国防部国军历史文物馆举办一项名为“珍爱和平823战役60周年”的纪念特展，并邀请曾经参与这项战役的老兵及殉职官兵后代出席。1957年8月23号傍晚6:30，中国人民解放军突然对金门发动大规模炮击，举世闻名的823战役就此拉开序幕，并一直持续到10月5号。台湾国防部的新闻稿指出，在短短2个多小时之内，金门各岛屿的落弹数量高达57000多发，造成当时在金门视察的国防部长余大为头部受伤，以及3位金门防卫司令部的副司令官阵亡。共军在44天之内对金门地区射击了47万多发的炮弹，造成465名国军官兵殉职，138名金门百姓死亡，战况相当惨烈。当年以海军中尉参与这场战役的前国防部长伍士文回忆指出，在运补弹药的时候遇到炮击，船舰被打出了2公尺舰方的大洞，几位同袍因此阵亡，过程相当惊险。
当然，我们当时因为在滩头，炮弹落下来，我们是挨打的局面，我们没有办法还手，所以这是一个很无奈的一种情况。那么，但是我们也就是等到潮水退了上来以后，我们就退开了。
伍士文还谈到，共军没能攻下金门，主要是中华民国海陆空军3军的联合抵御，以及金门当地民防的大力配合。还有就是美军的支援，包括物资及武器等等，帮助国军建立了反炮击的力量。这项特展包括了战前敌情及国际局势、烽火突袭与陆军奋战、海军作战与运补、空军作战与运补、美军协防与合作、军民齐心保家园以及醒思与展望等单元，同时还有100余件的珍贵文物、史料和录像等等。除了官方的纪念活动之外，金门县政府及在野党、国民党和民间团体也都将举行一系列的相关纪念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三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在巴基斯坦一次自杀炸弹袭击中受伤。中国作为中国“一带一路”计划覆盖的南亚地区主要国家，巴基斯坦人对“一带一路”的看法或许多少具有代表性。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巴基斯坦西南地区近日发生自杀炸弹袭击，受伤的6人当中包括3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另外，不明身份的枪手在巴中边界打死了3名警察。事件引发对中巴关系以及中国“一带一路”计划对当地影响的关注。中国的走出去智库说，2015年以来，中国牢固占据巴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的第一位。2016年到2017年财年，近一半的外国直接投资来自中国。其中，中巴经济走廊已经成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巴基斯坦记者协会主席利兹万·扎米尔对《美国之音》说
：“Yes, as far as Chinese progress is concerned with regard to feedback, it is very encouraging. And both the governments, the government of Pakistan and government of China, they have consensus.”
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反应非常令人鼓舞。巴基斯坦政府和中国政府在促进双边关系问题上具有共识，并且沿着“一带一路”计划的方向共同努力。大部分巴基斯坦人支持中国人参与改善巴基斯坦经济的事务。他还说，贫困是导致恐怖主义的根源，经济就业的改善将有助于减少恐怖主义的滋生。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有助于巴基斯坦经济的改善，对促进安全环境的改善具有积极意义。另外，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主席、后任总理伊姆兰·汗7月30日表示，正义运动党支持“一带一路”合作理念，坚定支持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过，白沙瓦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伊贾兹汗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一带一路”投资大举进入巴基斯坦基础设施等领域，一些巴基斯坦人态度犹豫的同时，还担心巴基斯坦会最终变为中国的殖民地。
The opinion in Pakistan is divided on the expected impact. The apprehension.
巴基斯坦舆论对“一带一路”未来影响的分歧非常深，忧虑和担心是，人们发现中国对巴基斯坦政治、安全等各种事务的强力控制方式，将会加剧巴基斯坦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的两极分化。法新社说，巴基斯坦俾卢支地区的反政府分子声称，自杀炸弹袭击事件是他们所为。俾卢支斯坦解放军发言人说，他们针对的就是这辆载有中国工程师的大巴，因为中国人在他们那里挖掘金矿，这是不允许的。伊贾兹汗教授对《美国之音》说，外来人进入巴基斯坦少数民族地区会引起抵制。
Have a large territory, but the number of Baloch is very few, very small. Now, so there is a lot of people and there.
俾卢支人的土地广大，但是俾卢支人数很少，非常少，而且很多人教育程度不高。严格意义上讲，那里需要大量的外来人，而这种情况将会使俾卢支人逐渐变为少数。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反对在俾卢支省的外来投资。伊贾兹教授说，经济原因的背后是俾卢支当地长期武装分离运动，当地少数民族对外来人一贯抵制，其中也包括那些“一带一路”上的中国人。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在五角大楼指出，中国、美国必须组建太空军。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巴布发来的报道。
在过去，这被认为是一个很遥远的主张，但现在美国国防部已着手建立一个太空司令部，加强保护美国的太空资产。 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在五角大楼说，新的司令部是向最终建立第六军种太空军，以抗衡中俄太空威胁迈出的第一步。
中国和俄罗斯一直在进行高度复杂的在轨活动，让他们能够操控他们的卫星抵近我们的卫星，这对我们的太空系统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危险。
美国已经有几十年没有建立新的军种了。
我们上一次增加新的军种是在1947年，使用新军种也需要一段时间。
但就像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为意识到空中力量的重要性而建立新的空军一样，支持者认为美军下一步应当建立太空军。
我认为在太空方面，我们正在接近这一点。太空对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整体经济已经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需要一群熟悉和了解太空的专业人士。
国防部长马蒂斯现在支持太空管理计划，但他过去反对另立新军种。马蒂斯去年致函国会，提醒说，目前军方正集中精力削减管理费用，并整合联合作战功能。他不认为在这种时候有必要设立新的组织层级。目前，太空司令部将整合军方的太空专家，并继续保护无人的卫星通信、导弹预警和全球定位系统。美国宇航局将继续负责载人太空飞行。川普总统要求国会在2020年前正式批准成立新军种太空军。美国之音八部五角大楼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埃塞俄比亚一直在遭受一连串旱灾的严重打击。干旱始于三年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气候模式，给这个有一亿人口的国家带来较高的气温。当今年有高于平均的雨季，让人们期待能改善这个国家部分地区的农业之际，几个连续没有到来的雨季造成明显的损害，导致农作物普遍欠收，家畜损失惨重，从而导致一连串的人道灾难。使这个情况更加复杂的是大规模的人口流离失所。自今年四月以来，在奥罗米纳州的西吉吉以及吉迪地区，以及南方民族部落和人民州，各有大约100万人被迫逃离家乡。新的这批流离失所的人口之外，已经有160万埃塞俄比亚人由于冲突或干旱被迫离开家园。大量人口流离失所发生在沿着奥罗米纳州以及索马里州边界地区，他们即刻需要至关重要的人道援助。今天，这些情况导致了大约800万人面临饥饿，尤其是在奥罗米纳州以及南部索马里州。七月晚些时候，美国国际开发署宣布为人道援助追加1亿7千万美元，帮助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的人民。这项新的拨款使美国自2016年10月以来对埃塞俄比亚的人道捐助总金额达到8亿200多万美元。这些基金将用在提供紧急的食物与营养援助、拯救生命的医疗照顾、收容所、安全饮水，以及为改善卫生与保健以停止可预防疾病扩散而设立的项目。这样的援助将为那些自2016年以来备受打击的几百万埃塞俄比亚人以及在埃塞俄比亚寻求安身之处的难民带来至关重要的人道援助。美国国际开发署处理埃塞俄比亚问题的主任莱斯利·里德说，这个援助将解决那些流离失所人们的急迫需要，让他们保持健康，这样他们就能安全地、自愿地返回家园，重新开始有所作为的生活， 并且参与解决导致冲突根源的进程。美国敦促埃塞俄比亚政府为各州社区做出更多贡献，以满足脆弱的埃塞俄比亚人民的需求。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